两个旅伴。常春藤最不爱听人管自己叫爬山虎，他觉得自己无论从性格到体态都十足的像个女孩子，瞧那细细的须，柔柔的腕，哪儿有一点虎相。不过啊，常春藤可也不是那种安静腼腆的小姑娘，她天性好奇好动，不愿像别的花儿草儿，肯娇娇弱弱老老实实地待在地上，只要寻得到一处能够依着的东西，就要攀援着朝上爬。片片叶子如只只胖胖的小手，扒着墙壁，缠着篱笆，附着岩石，极力地想站到高一点再高一点的地方去观风景见世面。常春藤是个活泼快乐的小丫头。有一天，常春藤在墙根下遇到只蜗牛，他热情地打过招呼，然后建议道，
我看咱们做个伴儿倒是不错，否则一个人外出旅行不是有点太孤单了吗？
蜗牛足足考虑了3分钟才回答，
这样好，倒是好，不过我可不讲究追求目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很盲目，而是因为我的目的地就在自己的背上，如果走到哪儿都和回到家一样，就用不着花费精力去分辨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了，你说呢？
蜗牛的这番话让常春藤听着十分有趣，他连忙告诉蜗牛，找他做旅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，要是老惦念着这记挂着那，还不如不出门的好。他还说，谁也不可能像蜗牛似的把家背在背上，连真正的旅行家都只能带顶帐篷呀。蜗牛欣然地伸缩了几下触角，表示赞同常春藤的见解，当然他还觉得这个小家伙怪招人喜欢的，他说的话句句听着顺耳。就这样，常春藤和蜗牛做了旅伴，他们感到彼此挺相投。顾不得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，他们出发了，沿着一堵山墙，蜗牛迈动肥厚的大脚，常春藤卷起卷卷的须，他们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漫游的历程。春雨落成了一张薄如蝉翼的轻纱，忽悠忽悠地在浅灰色的天空中飘扬。蜗牛张大鼻孔，贪婪地呼吸着清新潮润的空气，感慨地说，
这简直太妙了，干燥严寒的冬天终于过去，我蜷缩在封得死死的壳里，差不多忘记了外面还有这么美丽的世界存在着。
常春藤也很兴奋，春雨浸润的他的筋骨又酥又痒，如果不是陪着行动迟缓的蜗牛，他琢磨着现在只需稍稍使点劲儿，就能一下子窜出老高。他们边走边聊，当然常春藤绝不会像他想象的能长得那么快，蜗牛呢自不必说，更是一步三停，所以他俩结伴而行算得上是天作之美了。一对蚂蚁从上面急匆匆地朝下爬，个个被淋得湿漉漉的，常春藤赶紧招呼他们到自己的叶子下面来避雨，蜗牛也尽可能快地闪出条路来。常春藤等他们喘过气来，就向蚂蚁们打听山墙上面有没有好玩的地方。一只公蚁回答道， 那儿有一架屋檐，可真是宽大极了。如果搬到它的下面去安家，夏天即便遇到狂风暴雨，也用不着发愁担心。他还告诉蜗牛和常春藤，他们是蚁王派出的先遣队，能勘察到这片营造夏宫的宝地，就不会害怕完不成任务而受蚁王的责备和惩罚了。他们还极其诚恳地感谢常春藤相邀来这儿避雨，不然身上的气味若是被雨水全都冲光洗净，冰蚁会拒绝他们回窝的。他们只好流落在外，因为任何一窝蚂蚁都不会接受与自己气味不同的外来者。常春藤和蜗牛都是头一次听说小小的蚂蚁竟然管理得这么严格。为了宽慰这些尽职尽责的小东西，他们试着想换个轻松点的话题聊聊。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蜗牛问，冬天你们做梦吗？一只蚂蚁抢先回答，
不，我们普通蚂蚁从不做梦，因为我们整天都要不停地工作，到了休息的时间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来不及回忆白天的事儿，也顾不得考虑明天的事儿，我们一下子就睡得死死的。我们是些不大操心的人，只要肯出力气，只要遵守纪律，就能成为一只优秀的蚂蚁。蚂蚁王呢，才有资格做梦，他有很多的时间待在那里，什么事情都不做。梦是种享受，做梦一定是件非常舒服的事儿。关于梦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，要不是蚁王告诉我们，只怕我们连晓都不晓得还有这样奇妙的事情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其他的蚂蚁都赞同地点点头，一副既虔诚又有些神秘的样子。
不可思议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蜗牛一反平常的稳重，嚷嚷道，
居然还有连梦都不做的人，只有内心绝无丝毫烦恼和痛苦的痕迹，才能进入无梦的境界呀。
蜗牛有点夸张地晃了晃脑袋，
比如我，尽管拼命克制自己做梦，但却难于奏效。冬天一到，我把壳封好之后，便全身入境地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瑜伽功。谁都知道，这是促进深层睡眠的最佳方法。然而，依旧有这么多荒诞古怪的念头变成梦来和我捣蛋。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加在一块儿，时间不算短了吧？我因苦于思索种种问题而腾不出空，定不下心着手做任何一桩具体的事情。到了冬天，待在壳里就更痛苦了，一年就这么毫无结果的过去了，明年又该怎么办呢？一位思想家注定连睡眠都需在思想中度过，只是换了形式，睁着眼时做白日梦。闭上眼睛了吧，梦是断续的思想。蚂蚁们被蜗牛的这段表白弄得云山雾罩，根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。常春藤也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他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，从未遇到过的事物都能刺激起他的热情。蜗牛的与众不同令他平添了几分敬畏。
那么你呢，常春藤，你总不会也不做梦吧？
蜗牛又在发问了。
我嘛，
常春藤略微想了想，
梦还是做的，不过都是些不成章法的片片段段。
当我还是颗种子被埋进土中之后，那个黑黑的地方当然只有睡觉最合适，我一点儿也无意去梦到什么。即使你有极丰富的想象力，幻想自己将变成牡丹、 兰草、玫瑰或者别的什么更高贵的品种，到头来你依然只能长成一株常春藤。老老实实的做个常春藤又有何不好呢？我们不乏象征活力的绿色，也绽放独具风采的暗黄色花朵，还结得出表示成熟的紫黑色的浆果。生命中的每一个步骤我们都不缺少，都能完成得挺出色，这就足以令我快乐和自豪了。不过谁要是轻松愉快地入睡，你不邀请梦也会来，因为无牵无挂的心是最自由的，最宽阔的田野。簇簇阳光，阵阵细雨，股股清风都化作梦，闪烁不定地在那儿照着、落着、吹着。它们虽形不成某种情节，组不成一个故事，但当我一觉醒来，钻出土壤，面前的世界一点儿也不陌生，它似乎就是由我那些短促而零散的梦点缀成的一幅真实图景。雨停了，他们的谈话也告一段落，蚂蚁们匆匆告别，并再一次感谢常春藤和蜗牛的盛情款待。他们忙忙碌碌的背影，大概又会令蜗牛生出许多新的思索的题目。而常春藤的观点，他们一路上有足够的时间面对面的讨论。阳光淘气的在蜗牛的眼前晃来晃去，使他有些头晕目眩。常春藤见了，赶紧帮他解围，伸出一片叶子，把蜗牛遮到阴影中。他对阳光们说：“快帮我把身上的雨珠开干，不然我就喊云伯伯拽你们回去。”阳光们立刻讨饶：“
哦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妈妈好不容易放我们出来游戏，我们可不愿意现在就回家。”
他们殷勤地为常春藤擦拭雨水，并且齐声唱道：“
春雨春雨皎皎，阳光阳光照照，风儿风儿吹吹，叶子叶子绿了。”
常春藤低下头来：“
呀，可不是嘛，自己的每一片叶片都像涂了蜡似的油亮油亮，而且绿色又深了一层。”
蜗牛也不禁探出头来瞧，但它很快又缩回阴影中，它一向不太喜欢晒太阳。
太阳妈妈召唤回自己的孩子们，在天边烧红一片晚霞，渐渐走远了。
春天的夜晚还有些凉丝丝的，星星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点亮一盏盏灯，
夜色像深灰色的鸽翅一样温柔。两个旅伴睡了，蜗牛钻进壳里，
常春藤铺张着枝叶，他们连睡觉的姿势也很不一样，但这差异并不妨碍他俩做好朋友，结好伙伴。只要彼此尊重，差异越大越能够互相给予的东西越多，你信吗？
嘘，不要惊动他们了，
他们相约明儿一大早就动身赶路呢，因为蚂蚁们临别时才想起告诉他们，山墙房檐下新近飞来一对燕子，正在筑巢，他们会讲许多关于南方的故事。掐指一算，等到夏天，燕子们孵出小燕，蚂蚁们筑好夏宫，常春藤和蜗牛无论如何也该到了。